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自己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也是主要是宣讲对佛陀祈祷、对佛陀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恭敬心的这个无比巨大的功德。也必须要了解呢，现在我们的佛法的来源，那么就是这个佛陀，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一方面要怀念佛陀的恩德，一方面要了解佛陀的功德，然后呢两方面呢可以意念祈祷，那么令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呢向往菩提道，然后呢就是这个发起精进心，可以说是这个求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功德。那么前面呢也讲到了，可以说是这个菩萨发愿之后呢，如是行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这样一种情况的过程。那么在这品当中呢，我们在宣讲寻法品，寻法品呢主要是讲佛陀为了度化众生寻求佛法的内容。因为佛法呢是这个可以说是证悟法界的一种这个根本因吧，一种进取因，所以必须要寻求佛法才有可能证悟法界，证悟法界才有可能可以说寂灭烦恼障、所知障，如是呢可以说获得殊胜的功德之后度化一切众生。所以说寻求佛法呢成了一个成佛度众生的一种最根本它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最根本的因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的。那么今天我们再宣讲寻法自坚不惧万难在讲这样一种这个在讲这样一种公案当中。那么这个公这样一种公案呢，也是在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寻法的这个过程。释迦牟尼佛为国王香兰嘎勒时，常欲听闻佛法，有次国王传令广宣道，有谁能为我宣讲佛法，我甘愿将一切财物布施于他。那么本师转身为这样一种叫做这个香兰嘎勒的国王的时候呢，他非常喜欢这个寻求佛法。那么有次他自己呢开始这个广宣，那么谁能够给我宣讲佛法，来自于呢一个宋词，像这样我都可以将一切财物全部无余的布施给他或者供养给他。当时有一婆罗门名为累德切，他对国王说他掌握有佛法，但必待国王将自身钉入一千铁钉后才可宣说。那么当时一个婆罗门他对国王说呢，他了解佛法，他掌握佛法，但是呢条件就必须在这个国王身体钉入一千个铁钉之后呢才可以给他宣讲的。国王不仅答应下来，还号召民众皆来观看，众人纷纷对其进行劝阻，但国王求法心切，根本就不听从。那么国王听到这样一种这个条件之后呢，不单单他自己非常就是欢喜的进行了承诺答应下来了，而且还可以说是号召其他的一些这个臣民来观看他这个钉铁钉，然后呢听闻佛法的这样一种过程。其他众神虽然进行了劝阻，但是这个国王呢就没有听从。香兰嘎勒国王要求累德切婆罗门首先为自己传法，然后再钉入钉子。婆罗门答应后便宣讲道，诸行皆无常，有生即痛苦，诸法空无我，亦无我所有。这个国王首先这个要求听法，听完法之后呢再钉入这个钉子。婆罗门他自己呢也答应了，他自己呢就宣讲了一个这个偈颂，偈颂当中所讲的内容呢，诸行无常，就一切有为法呢都是这个无有常住、刹那生灭的这样体性。而且呢在这个无常当中所产生的一切无常法当中呢，只要有生那就会产生这个痛苦，也就是说一些痛苦呢都是这个源于生而有的。诸法空无我，但是呢我们真正要观察的时候呢，一切诸法呢就是说是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气世界，内面的这个有情世界，或者说是这个外面的诸根而内面的诸实，实际意义上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无我的，全部都是这个空性的。也就是说显现上面呢有生，显现上面呢有无常、有痛苦，但是一观察诸法的本性的时候呢，全部都是空性无我的道理全部都是可以说是这个无有自性的。诸法空无我，也就是说这个诸法呢可以了解成一切万法，这个诸法呢也可以了解成五蕴的意思。那么像这样一种一切诸法或者一切五蕴呢，都是这个空无所有，根本没有一个自性的我，同时如果没有我的话也没有我所有就是说我所呢也不存在的。 国王听后心满意足，随即便践行诺言，钉入1000铁钉。当此之时，众多小国之人与国王眷属皆哀哭倒地，天人也上下花语，失声痛哭。第四天则来至国王前问道，你苦行是为得第四天还是准能亡国位？那么当这个听完法之后呢，国王就履行他的诺言，就开始让人在他的身体上面呢将1000个铁钉呢就是打进去，从不同的位置啊，从不同的这样一种方向呢，强化就是这个钉入了1000个铁钉。那么在这样钉入铁钉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小国还有国王还有眷属等等，这方面呢全部都是这个非常痛苦。天人呢为了表示随喜，也上下了花语。第四天来到他面前就问，你这样苦行是为了什么样的一种目的呢？国王忍痛答言，三界安乐我皆不欲取，所有功德只回向无上佛国。国王呢可以说是他在身上钉入1000铁钉的时候呢，显现上面如果还没有证悟诸法空性的话，那么就还是有这个种种痛苦。所以说呢国王他自己在这个1000铁钉钉入身体的时候非常疼痛，但是为了回答他的这个问答呢，他自己忍痛就答言，那么我像这样的话身上钉入1000铁钉的求法呢，不是为了寻求三界的安乐，我只是呢为了寻求佛国，只是为将这个功德呢回向无上佛国而已。第四天面带怀疑之色，我观你身体颤抖面呈无法忍耐之色，你自己却说并不后悔所作所为，这话有谁能相信？然后第四天就是说呢，我看你现在呢就是非常痛苦吧，一方面呢身体在这个忍不住了这个颤抖，一方面呢你的脸上呢呈现出这个非常痛非常痛楚，然后呢就无法忍耐这样一种这个形状，所以说你自己还说不后悔，然后呢还说求佛果，像这样的话是谁会相信你的话？国王便发愿道，若我却无后悔心，则愿我身不留下任何伤痕。国王说完身体就恢复如初，诸天人也心生欢喜。国王可以说为了证实自己确实没有后悔心呢，就开始说第四语，开始发愿，如果刚开始到现在确确实实没有后悔心的话，那么愿我的身体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伤痕呢全部就是这个平复之后呢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这样一种伤疤。国王说完之后呢，通过这样的第四语加持，身体就恢复如初了。这个是也是在这个可以说是佛教史上面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所了解佛陀本身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公案，也就是为了求佛法身定千钉的这样一种一个公案。像这样公案也在这个大圆满前经当中呢提到过提到，但是他就是这个详细的过程没有讲到，比如前面的这个身挽千灯，还有这个地方呢身钉入这个1000颗铁钉啊，就在这个大圆满前经当中都有这个讲到的，只不过这个方面呢将他的刚开始然后中间和接果这样一种种种情况呢比较详细的描述而已。久远之前，此世界有一梵天国王，他有一太子名为达玛嘎木，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那么以前呢有个国王叫做梵天，梵天的太子达玛嘎木呢就是这个佛陀的因地的化身。太子整日四处寻法，但就是难闻正法法音，他为此很是苦恼痛苦。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大菩萨的相续当中的这个串邪力呢，一旦升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对正法的需求呢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说他自己一旦长大懂事之后就开始整日的四处寻法，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不是佛法注释的年代，所以说怎么寻找呢也是这个找不到佛法的，他因此呢感受到非常大的痛苦。第四天为观察太子发心真伪，便以婆罗门形象来到王宫，说他有佛法可以传授。太子立即请他传法，并答应说为听法甘愿舍弃一切。那么第四天他就说了解了太子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之后呢，他就想知道太子这样这个发心求法的这个心是真实的吗还是这个虚伪的，所以说他自己又变换成一个婆罗门的形象到王宫来给太子说呢他有佛法可以传授。那么太子听了当然非常的欢喜的，他一方面呢请他传佛法，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许下承诺，反正能够听到佛法的话他开出的一切条件全部都可以全部都可以就是说这个实现，都可以答应他为了听法的一切都可以舍弃。第四天则故意刁难说，你需准备一十尺深坑，内里遍满大火烈焰， 若你能跳入，我则可为我则可为你传法。那么这个第十天呢，自己就开出了这样非常难一般人难以接受的条件。那么就是说你要挖一个十尺这么深的这个大坑，里面呢就是说这个遍满这个很大的这个烈焰。那么如果你能够从上面跳到火坑当中的话，我就可以给你传法。太子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并开始挖坑准备。梵天国王与王妃、众大臣、各大官员内心均痛彻心扉，他们纷纷要求王子万物如此行事，并命令第十天所化之婆罗门不得轻率妄动。若非要跳入火坑，他们皆愿以己身带太子跳入。那么当太子答应下来，开始这个挖坑，开始可以说往里面放柴火点着，可以说做成火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太子的父亲梵天国王，还有他的这个母亲这个王妃，然后呢其他的大臣、各大官员等等，他们都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他们要求王子呢不要做这个事情，而且呢他们以自己的这个权利吧，国王以国王的权利，王妃、大臣以他们各自的权利呢，就命令这个他们的属民，命令这个婆罗门呢不要这样做啊，不能这样轻率妄动。那么如果实在要跳入火坑的话，那么就是他们愿意代替太子跳进火坑当中。而婆罗门却软中带硬说道，我根本不欲勉强太子，他如何行事全在他本人自己掌控，但要求佛法就必须按我要求去做，否则我绝不说法。那么婆罗门听到这些他们的这个要求也好，请求也好，还是命令也好，反正他自己呢就是软中带硬就这样讲了。那么太子不跳也是可以的，他跳不跳都是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权利吧，所以说呢他不跳也行，但是呢如果要在我这儿求佛法的话呢，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如果不做的话，这个佛法呢我是绝对不会传的。太子此刻已开始广照天下，言七日后自己要为法寻声火坑，所有愿意观瞻之人均可前往清睹。那么这个太子呢就不管他们的争论，反正他自己的这个决心呢早就已经下了，下了之后呢他开始这个可以说把这样一种消息呢让天下的人都了解，说七天之后呢自己为这个群法要跳到火坑当中，像看这样一种这个情景的人呢都可以来这个火坑旁边来亲自目睹。临近小国民众听闻后全都赶来劝阻太子，提醒他切勿自丧生命。那么其他这个除了本国其他的小国的这些民众国王民众这一方听到之后呢都在赶来这个劝阻太子提醒他呢不要就是说这个为了这些小事情丧失自己的生命。太子全部予以拒绝并坚决说道，在长期飘转轮回之过程中，虽我拥有无数身躯，但转身人天众生中时，因贪欲无厌而深感痛苦。太子就给他们讲这样一种道理使他们就说是能够随喜自己的功德，不但不劝阻，而且能够了解他的初衷、他的发心，能够心生随喜的和这样一种这个菩提行和这样一种菩萨道结上一个善缘，最终成为菩萨度化的因。所以说呢，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透彻才能够说动他们。他就是说呢，在长期漂流轮回的过程当中呢，拥有过无数的身躯，舍弃过无数的身躯，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转生六道当中呢，也有转生人和天的这样的时候，但是呢转生人天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通过贪欲无厌而感受这个痛苦，没有这个为了真正的这个殊胜究竟的解脱而舍弃身躯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没有过的。转生三恶趣时，更是感受难忍难言之剧痛。如此折腾全为无意义损耗自身，皆非以佛法集聚微少善根。那么然后呢他描述了这样一种善趣的情况之后呢，开始描述自己转世到三个趣的时候呢，更是感受了这个难以忍受的难以言全的这样一种这个巨大的痛苦。那么这样一个痛苦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实意呢？这样的一个痛苦呢全部都是无有实意的，虽然没有巨大的实意，但是还是这个白白的损耗了自己的这个生命，没有通过佛法呢积累微少的善根。如今我这肮脏丑陋身躯要为行佛法而供养，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你等千万勿造违缘。也就是说呢，虽然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可以说还有很多积累自等的方式，但是呢为了正法舍弃身躯呢，它是一种难行能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通过这样的方法呢，一方面是为了尊重正法，一方面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舍弃这样一种打破对身体的贪执 啊，打破对圣的贪执，也就是说，以前无始的轮回呢，都是为了保护身虚如是的不断流转的。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他也为了这个求取佛果而可以说是这个寻生，为了寻求佛果呢，舍弃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开始可以说进入了这个菩提心啊，就打破了以前常规的方式。从现在这一次开始呢，你开始为了这个佛法而开始这个精进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现在我这个肮脏的身体丑陋的身体呢，要为了佛法而供养，为了获得佛无上菩提而发愿，所以说你等呢万物这个制造为缘，我乃为得佛果而舍身，等我成佛后，我即可对你等行法布施矣。那么现在我是为了佛果而舍弃身躯，所以说呢，我这样的行持呢，必定会成佛。成佛之后呢，我要用这个正法来可以说给你们布施，令你们都能够从轮回当中呢获得这个解脱果。这方面也必须要了解就是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可以说是舍弃这样一种身躯的，怎么样呢？可以说这个断然的为求佛果而舍身。有这么坚强的这个誓愿呢，绝对会成佛的啊！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绝对会成佛。因太子誓愿坚固，众眷属都已了之无疑，故而大家也就沉默不语啊。太子的这样一种誓愿很坚固，太子所讲的道理呢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其他一切眷属或者说他们国王王妃等等都已经了解了这个太子的想法，他们也觉得呢就是非常有道理，意思说呢大家都沉默不语，不再劝解。太子随后立于火坑边，对婆罗门说道：“大师，请先说法。我若现在上身，就再也无从听闻到佛法。”婆罗门于是就宣说一偈：“当修仁慈心，断除嗔恨心；大悲救众生，因爱而流泪；当修大喜心，治他平等心；以此菩提心，修此菩萨行。”太子听毕，即欲以欢喜心跃入火坑。然后呢，就是这个太子，他就请这个婆罗门先说法，说法之后呢，他自己要为这个正法这个上升的。所以说婆罗门他自己开始宣讲这个佛法，宣讲的佛法呢，也是讲到了殊胜菩提心的内容，也就是说讲到了通过菩提心摄持而修菩萨行的内容。那么首先讲到了当修仁慈心，断除嗔恨心。那么当修仁慈心呢，那么就平时我们讲到了这个慈心，慈心呢，主要就是这个与乐的一种这个心所就是与乐。那么与谁乐呢？就与一切众生乐。那么就是一切众生呢，都是想要这个获得这个暂时和究竟的安乐的这个而他们自己呢不知道方法。菩萨他自己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想，如果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快乐，那么该多么的好。所以说他就想到了，在轮回当中还没获得解脱地之前，还没超越凡夫身之前，那么如果这些众生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恒长的人天安乐，然后呢得到这样圆满人天安乐之后呢，再进一步得到这样解脱的安乐，再进一步获得成佛的安乐，这方面就非常好。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心呢，叫做这个仁慈心。那么如果有仁慈心呢，就必定可以断除这个嗔恨心。那么这个嗔恨心和这个仁慈心呢，他们是这个相违的法。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相内心当中有嗔恨心呢，就绝对不愿意众生获得安乐的。如果有令一切众生获得安乐这样心呢，就绝对不会有嗔恨心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慈心和嗔恨心呢，绝对是一个相违的法。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如果要这个断绝嗔恨呢，一方面也修持仁慈，在修持仁慈，它也可以断除嗔恨心。那么这个仁慈这个慈心呢，也有一般的和这个特殊的，或者是广大的。一般的这些父母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子女或者这个亲友，对亲友之间呢，他有一种这样一种慈心。但是这样慈心呢，它是有范围的它是有条件的。那么超越了这样范围之外，他就没办法收起来了。所以说这样一种慈心呢，它是一个比较片面的。这个一遍片面的相似的慈心，而真正的菩萨的慈心呢，它不分亲疏不分中庸，它反正就平等的对一切众生生起来这个方面就是叫做大慈心。大悲救众生，因爱而流泪。大悲呢，主要是就是这个拔苦的一种心所就是拔苦。那么众生在轮回当中感受了各种各样的痛苦，下至这个三恶趣的痛苦。上至呢，就说是在这个人间呢有生老病死，还有呢就是这些阿修罗、这些天界呢都有各自或者是变苦或者是行苦等等。所以说呢，在一切众生沉迷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呢，都是这个没有丝毫的快乐，都是感受很强烈的痛苦。所以说呢，菩萨见到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就对一切众生平等的这个升起拔苦的心，要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呢，将一切众生 从痛苦当中救拔出来，那么因爱而流泪。这个爱呢，就说是这个因为对众生的这个喜爱，或者说因对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仁慈啊，这个修持这个流泪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一提到众生的痛苦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忍耐，那么就是这个流下眼泪。这个也是以前讲过，这个也是一种修悲心的一种这个界限嘛。然后我们平时修悲心要达到什么界限呢？就是修的原众生修这个悲心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修至这个流泪为止啊。一提到众生的痛苦的时候，一观想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忍耐，自然而然留下这样一种这个眼泪呢，也可以说是修成悲心的一种这个一种界限啊，一种厌相。然后呢，当修大喜心。还要修持一种这个喜心呢，所谓的喜心呢，就是看到这个众生感受安乐的时候呢，不生嫉妒啊，而且呢就生起随喜啊，生起欢喜心，这方面也是难以做到的一点呢啊，比较难以做到一点。那么就是说前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是对众生悲心啊这方面慈心和悲心呢，如果就是说是什么呢，如果就是说这个比自己下列的这些人啊，比自己下列的这些人呢就容易生起来啊，因为自己是好像是一种这个一种优越感，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呢，对其他的这些容易生起，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旁生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就是这个容易生起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呢生起看到这些乞丐的时候呢，容易生起这样慈悲心。反正就是说，也就是一般的众生，他看到比自己低下的这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慈悲心都容易生起来。但是呢，看到就是说这个众生在这个享受安乐的时候，这个方面的这个随喜心就难以生起啊，这个方面的随喜难以生起，因为前面这种呢是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不管反正怎么样呢，自己觉得自己比他优越啊，自己比对方优越呢，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慈悲心容易生起。但是呢，如果和自己平等，或者就是说看到别人感受快乐的时候呢，还能够生起这样的一种仁慈心呢，这方面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内心当中恒时升起喜心呢也是很难修很难的一种行持方法。如果一旦升起来了，它的功德也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呢，喜心和嫉妒心呢，他们是矛盾的。如果内心当中有嫉妒呢，不可能有喜心；如果内心当中有喜心，不可能有嫉妒。所以说呢，对治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随喜啊，确确实实就是随喜。随喜的方式呢，也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呢？这个寂天菩萨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嘛。那么以前我们发愿呢，要令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成佛，然后呢，令一切众生成佛之后呢，感受三界的这种感受三界的供养。那么这个是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会观想。那么即使以前我们发了这样愿，那么现在看到众生感受这么小小的一点安乐的时候，为什么我还就说这个不堪忍受呢所以这个方面观想的时候呢，就能够容易升起这样一种随喜心。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当修这个大喜心然后修持自他平等心。自他平等心呢这方面讲自己和他人呢都是一种这个平等的。自己愿意离开痛苦，那么众生也愿意离开；自己愿意得到安乐，众生也愿意得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应该修持自他平等。修持自他平等之后呢，开始修持自他相换。开始修持自他相换，修持自他相换之后呢，开始修持自亲他众。这样的话就是三个次第必须修持，那么依此菩提心修持菩萨行。如果有在升起这样菩提心的前提下面，再能够修持这个菩萨行的话，就能够迅速获得佛果。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大乘的修法。太子听毕即欲以欢喜心欲入火坑，他听完之后呢，就想通过欢喜心呢跳到火坑当中去。第十天现出身形，与梵天拉住太子手说道：整个世界众生皆以你之恩德而快乐生活，若你跳入坑中，这些众生就会如死去父母之孤儿一般无依无靠，你为何还要将其舍弃而入火海？那么当他正要跳的时候呢，这个第十天也现出他的身形，梵天呢也现出他的身形。所以说你开始劝阻说出一番理由，就是说呢，你是一些众生的护主，那么为什么要舍弃这些众生令他们无依无靠，你自己独自去寻死呢？没有必要吧。像这样就开始这个劝谏。当他们如是劝阻之时，太子看着第十天与自己眷属说道：你们请勿为我发无上菩提心制造违缘。那么太子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他对看着第十天，看着其他的自己的眷属，就说现在呢，我是为了这个获得无上的佛果发菩提心开始呢要这个舍弃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要开始圆满这个无尽的资粮。那么现在你们不要劝阻我这样的话就是追求这个无上菩提，不要让我推心推失菩提心。那么也就是说呢， 也许这个第四天呢还是进一步在考验他啊，进一步考验他啊，因为就是说说了这个之后呢准备跳，但有的时候如果在准备跳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一别人稍微一劝阻，然后他自己就不跳的话，如果这个时候说明他的心呢还是不是非常清净的，因此呢第四天他还想做最后一次这个试验，一方面呢劝阻他，一方面呢说了一些相似的理由。说了一些相似的理由，这些相似的理由呢最容易被这些就是说发心不坚定的人呢真正的就是说只为这个理由的，他们就认为确实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理由多充分呢，这个这么充分的理由的话我就不用于太跳到火坑当中去了，但是太子他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口是心非的人，他确确实实呢为了得到菩提的要舍去身体，所以说当第四天劝阻他的时候，当第四天可以说说出这番理由的时候呢，他仍然没有为之所动，然后呢就跳下去了。随着太子话音落地，大家便全都陷入沉默之中，第四天也沉默了，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梵天呢或者一眷属呢都陷入到沉默当中。此时大地开始震动，天人也泪雨倾盆，而烈焰熊熊之火坑刹那就变成莲花池。我们按照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写太子是不是跳下去，但是从这个可以说是太子端坐莲花之上等等这些词句在看到时候呢，太子应该是跳下去了，也就是说他就说就太子他对这个第四天和这些眷属说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应该就已经跳到了火坑当中，但是通过他自己的威德力，这个火坑呢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莲花池，然后呢充满了种种莲花，太子跳下去之后呢就端坐在莲花上面，所以说这方面呢应该这样理解吧，太子端坐莲花之上，天人们兴高采烈降下花雨一直没过太子双膝，那么就是说太子他自己就说这个跳下去之后呢这个时候大地开始震动，然后呢天人呢也开始泪雨倾盆，然后这个什么就是烈焰熊熊的火坑呢也刹那变成了莲花池，太子呢端坐在莲花之上天人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太子的身体没有受到损伤，所以说他们自己非常的欢喜，这个也是一个公案。那么下面再继续讲呢，久远之前有500位仙人居住在印度卢叶园，当时释迦牟尼佛即位仙人上师名为俄巴拉，那么在很久之前呢有500个仙人居住在印度的卢叶园，那么居住在卢叶园的时候这个佛陀呢转生为他们的这个上师，名字呢叫做俄巴拉，在一位婆罗门前未获佛法，他便按其要求自薄身皮以为纸，自抽骨骼以为笔，以此为代价听得一记，严守身戒律，不杀及盗淫，远离诸恶见，自乃菩萨行。那么他自己对佛法也是非常的需求，非常需求呢他为了听佛法，那么在婆罗门面前求法，婆罗门呢他有他的要求，他就如果你要你要这个听法也可以，因为这个佛法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珍贵非常的尊贵，所以说为了表示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珍贵，你自己求法呢也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要付出一定的苦心，那么这个苦心是什么呢，把你的皮肤剥下来作为这个书写正法的纸张，然后呢把你的骨头把你的这个身上的骨头呢把它取出来，把它折断之后呢把它用成这个什么这个笔，然后用你的血液来书写就是这样的，用你的血液呢来书写这样的一种这个正法。那么就是这个仙人上次听了之后呢，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把皮肤剥下来，然后把骨头抽出来，然后呢用自己的血液呢就写下了这样一种这个偈颂。那么这个偈颂是什么呢，严守身戒律，不杀及盗淫这方面讲到了对身体方面的戒律呢要严格的守持这方面没有讲到其他的语言的这方面的这个恶业，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身体方面的身体方面的戒律吧。比如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必须要严守身体的戒律，身体的戒律是什么呢，就是不杀不盗和不邪淫，那么这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身体方面的戒律，那么作为修行者来讲呢，不能够通过杀害众生来携命养活，然后呢不能通过偷盗来就养活自己，也不能够呢就说是这个随便邪淫，这方面能够守住的话就能够守住身体的戒律，然后呢远离诸恶见，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严守身体戒律的当下呢，还要远离种种恶见，这个种种恶见呢可以说是有很多种，但是呢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讲，这个所谓的种种的恶见呢主要就是说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不相信前后事，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解脱等等这样一种最粗大的恶见这些恶见是最粗大的，如果就是说连这个方面的恶见都没有抛弃的话，跟自己根本无法进入佛法的，所以说你说是种种的邪见呢就是最粗大的恶见，那么如果上以上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恶见，那么以前我们会分析的，但这个方面呢应该理解成比较粗大的恶见吧，那么这样的话此来菩萨行，这个也是一种这个菩萨的行为。 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些方面是不是菩萨行呢？实际意义上呢是菩萨行。一个菩萨他自己要修持正法或者解脱呢，身体你身体的戒律如果不严格守持的话，你经常处在杀生偷盗邪淫当中，恶淫当中经常处于恶见的话，那么你的菩提心在恶见的摄持下面根本无法升起来啊，确实是无法升起一个菩提心的。然后如果没有菩提心呢，你不可能呢去这个为了比如说度化众生而守持戒律的。因此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能够做到这个呢，就是菩萨行。大欧巴拉于自己皮上记录下此戒后，他更要求整个占布州众生牢记并守持此戒。那么这个呢，也是在这个以前我们在听到的佛陀本身当中呢，也是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公案。也就是佛陀为了求法，以自己的皮作为纸，然后呢自己的骨头呢作为这样一笔，以自己的血液作为墨，如是的话书写到了这样一种所听到的佛法。然后呢，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摄贤国王，如理如法主持国政，恒以广大布施满众生所愿。那么在很久之前呢，佛陀转身为叫摄贤的国王，他自己一方面呢主持国政也是如理如法的行持，一方面呢通过他自己的悲心呢做广大的布施，满足众生的一切愿望。国王取有以美丽非常之丽人王妃，又育有以端严美妙之美颜太子。那么他的王妃的名字叫做丽人，那他叫做丽人，他就叫丽人王妃吧。他的这个太子呢叫做美颜。当摄贤国王急欲求得佛法时，却处处难觅正法踪影。人们都说只有如来出世方才有佛法宣流，现在既无佛陀存世，又哪里能听闻佛法？那么他自己非常想寻佛法，但是呢其他众生告诉他呢，如果要听佛法呢，必须在佛陀这个可以说是出世，佛陀出世他才转法轮，佛陀转了法轮呢才可以听闻到佛法。也就是说不管是就是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还是佛陀涅槃之后，反正如果就是说佛陀出世宣讲正法，而这个正法正在注释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到。那么现在佛陀没有注释的，现在佛法已经隐没了，你上哪里去听闻一个佛法呢？国王便将珍贵金器置于圣床顶上，然后发愿道：有谁能为我宣说佛法，我便将此宝物赐予他。结果竟无一人响应，国王不觉伤心万分。国王他自己为了得到佛法呢，他自己就再做了一些这个殊胜的方便，他把这个可以说是很多珍宝装在宝器当中，然后供于这个圣床顶上，然后就发愿说，然后许诺说，那么谁能够为我宣讲佛法，这些东西全部归他了。但是呢确实是那个时候佛法没有注释啊，世界上呢没有一点点佛法，所以说呢没有人响应他，国王呢就是非常的伤心的。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已经了解，现在是身在这个佛法注释的时间吧。那么身在佛法注释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整个世界上真正寻求佛法的人有多少呢？确实是呢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呢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然后呢有些人呢就即便知道有佛法，但是他根本不信仰，也有这样的。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即便是信仰，但是也通过种种的借口就是不来寻求佛法的，也有很多的。所以说呢以这些这个家庭为借口工作为借口这一方面真正和佛法比较起来，哪个要重要呢？实际上呢这样寻求佛法要重要的多，但是呢就因为内心当中不具备福德不具备福德的缘故呢，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些这个相似的这个理由，通过这些相似的借口呢，就是这个根本不听闻佛法。但是我们就知道呢，他们内心当中想到的，反正这个佛法在世间上面我要去什么时候想听的都听得到的。一方面好像也是这样的，如果是佛法存世的时候呢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呢这一期生命如果一旦终结了，那么自己跟随的是什么？不是跟随自己的心愿跟随的是自己的业。所以说呢，如果自己一期生命一旦终结之后呢，不知道转生到什么地方，那么一旦就是说转生到无有佛法的地方，或者说等你转世回来之后呢，这个佛法已隐没的话，那么就非常可惜的。以前就是在这个佛法不注释的时候呢，这些大菩萨呢通过种种方便寻求佛法，那么现在佛法注释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利益的寻求佛法。所以一方面我们结果讲的这个意思呢，一方面现在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就认识到这一点，好好的去这个追寻，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必须要就是说这个劝解别人这个听闻，也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佛法难闻，如果一旦错过之后呢，怎么样去听闻呢？所以把这些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之后呢，也能够使他们对这寻求正法升起一个希求心，也能够就是说是立地的追求佛法，放弃一切无意义的琐事呢，开始追求佛法，修持佛法的话就是非常的善妙就是自己就是说一种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方便呢。 第四天，为观察国王发心，就幻现成面目，丑陋之夜叉，对他说：“我可为你说法。”国王自然喜不自胜，他答应夜叉，可为他不是保护。那么第四天知道了，第四天知道之后呢，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什么，为了观察国王的发心呢，就幻现出一个夜叉，他就说是我有佛法，我可以为国王你宣讲。国王听了之后呢，就非常欢喜，他就答应了，仍然答应了，就说是这个可以说种种的这个宝物呢，都可以这个布施他，他可以任意的取任何宝物。谁料夜叉却说：“我饥饿难耐，只想立即杀人食肉。”国王闻言心下暗想，我能遇到价值无法衡量之佛法，实乃万幸，我一定要用血肉买下佛法。那么就是说夜叉提的条件呢，就是要这个这个杀人，要食肉，要这个要吃人肉。那么这个方面呢，这个条件呢也是非常一种这个难以满足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对国王说我要金银珠宝的话，对国王来讲他有的是金银珠宝，所以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布施给他。那么这个金银珠宝对一般的人来讲，对一般平民来讲也许是珍贵的，但是对这个什么国王来讲呢，他就不是珍贵的了。所以说呢，这个夜叉呢就提出了一个国王，就是说如果要满足，必须要这个下大决心啊，必须要立大苦行的这样一种条件的。所以说他提出了条件呢，根本不希求什么金银珠宝，反正需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人肉这个方面，就是这样一种条件的。因此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求法的时候呢，有很多这样一种条件。对国王来讲的话，能够舍弃这样的生命，能够舍弃这样的一种这个妻儿来求佛法呢，是一种这个难行就是说难行能行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呢，也许还是有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苦行也许我们就说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物质条件比较这个比较缺乏。那么比较缺乏物质条件的时候呢，为了听佛法能够忍受这个呢，也是一个难行的苦行。然后呢，听佛法的时候呢，内心不堪忍，或就是说内心东想西想不想听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种难行苦行。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呢，对国王来讲，他的难行呢，就是能够舍弃这样一种这个舍弃这样一种这个身体。那么对于平民来讲呢，就是难行呢，就是舍弃这样的珍宝。那么对我们现在来想的话，就是要这个难行呢，要忍受这样恶劣的天气啊，或者要忍受这样一种这个贫乏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物质条件，或者说自己就是说这个晃动不安的这样心啊，必须把这些稳住之后呢，这个算一个苦行。那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能够求法的话，就是一种为法的苦行了。所以国王他自己就是暗想呢，佛法是难以治愈的，珍宝或者这样的身体呢还可以治愈，所以说我一定要用血肉买下佛法。美颜太子此刻要请求能代父布施自身血肉，国王便随顺其意，将可爱太子布施与夜叉。夜叉立即显示神变，当场就将太子生吞。那么就说美颜太子听到了这个夜叉的话，他也看到父亲在这个思维的时候思索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请求能不能够代替父亲呢就说这个送给这个罗刹吃。罗刹就是国王他自己呢也是这个答应了，也为了他自己能够给正法这个接一个圣缘，然后给菩萨道接一个圣缘呢，也就是随顺答应。然后这个夜叉呢就瞬间就把他吞噬了。为求得佛法，国王心中未生丝毫不悦感。夜叉吃完太子，又对国王说：“我尚未饱。”结果此次利人王妃又请求代国王布施自身血肉，而随顺王妃请求，国王便将宠爱妃子交与夜叉吞噬也可以说这个太子也好，这个利人王妃也好，实际上都是具有大善根的人。一般的人的话，就根本不敢这样把自己的身体能够就说是送给别人吃掉的。但是他们也是有一方面对这个国王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敬重的，也很有信心。一方面他们自己呢也是具有一个很深的善根，所以说呢才能够立即的请求不需要别人来说，他立即请求。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能说明他们的内心的这个善根的深厚。随顺王妃请求，国王便将宠爱妃子交与夜叉吞噬。但夜叉又与此前一样吃下王妃后，他还说自己尚未食饱。国王不禁问道：“我妻子小儿都已被你生吞，你还欲食何物？”国王答道：“只有将你吃掉，我才会腹饱心足。”吃完呢可以说两个人之后呢，他还是没吃饱。那么国王就是说：“你吃了两个人，怎么还没有吃饱？你还想吃什么呢？”那么夜叉就说：“还想吃你，把你吃掉，把你吃下去之后呢，也差不多吃饱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还是为了进一步考验国王的心吧。就是说呢，舍弃妻儿呢，虽然就是说难舍能舍，但是毕竟是他这个身外之物吧。所以关在国王来讲，必定是他人 还没有触及到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最切身的利益，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身肉还没有触及到，所以说呢，他就为了考验国王的这个发心是不是最极清净、最极彻底呢？他就说连你也要吃掉，我才心满意足。那么当然，国王他自己呢，就是完全就是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他前面已经打定主意了，一定要用血肉来买下佛法，所以说呢，国王立即答应，立刻答应，只是又提议要求说。若我舍身就无法听法，故而你应先传法，我随后就舍身啊。当然他自己答应之后呢，提出一个要求，你先给我讲法吧。那么我实际上舍弃这些呢，都是为了听法，但是我现在如果被你吃掉之后，我怎么样听法呢？没法听法了。所以说呢，我首先听法，然后舍弃身体。夜叉这才说，爱中生忧患，爱中生怖畏，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那么夜叉就说了这样一句法。实际上这一句话，这个记诵了它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讲到了如果对这个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事物，如果能够升起如果升起贪执的话，就从这个贪执当中呢，就升起了忧患，就升起了怖畏。如果离开了对一切这个内外的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离开了这样一种贪执呢，就离开了忧患了；离开了贪执呢，就离开了怖畏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一切众生呢都处在这个忧患当中，一切众生呢处在这个怖畏当中。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观察这个忧患和怖畏的来源是什么啊？有些人认为这个忧患和怖畏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怨敌的损害，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实境的恶劣等等，他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可以说他这个根源没有找到的。但是从佛陀他这个智慧眼中观察的时候呢，一切忧患、一切怖畏的来源就是贪执。这件事就是个贪执，如果有了贪执就会有忧患，没有了贪执呢就不会有忧患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可以了解的。打个比喻讲呢，比如说我们对一块这个平凡的一块泥土呢，我们就认为它非常就说这个下劣，不值得我去贪执。我如果对这个泥土没有贪执呢，别人把这个泥土拿走了别人把这个泥土打碎了，怎么怎么样，反正呢我不可能升起一个忧患的，我也不可能升起一个怖畏的这些方面就是很清楚，我对这个泥土没有贪执，所以说呢也没有忧患和怖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对这样一种这个身体非常的贪执，我对这个身体贪执的时候呢，我就升起了忧患。什么忧患呢？就是说以后我生病怎么办呢？以后我死了怎么办呢？以后我遇到这些怨敌怎么办呢？这个方面的这些忧患呢，就源于这样一种这个贪爱身体而生起来了。然后呢，就走到一些这个恐怖的地方的时候比如说走到这些这个森林当中或者走到这些怨敌群中的时候呢，自己很怖畏。怖畏的来源是什么？就是因为自己对这个身体很贪执，所以就怕受到他们的这个损害。非常怕受他们损害，所以说呢，就实际上是源自己的这个对身体的贪爱，升起了忧患，升起了这个部位的。这方面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知道，确确实实一些忧患和部位的来源呢，就是这个贪执。然后呢，下面再讲呢，离爱无忧患何处有部位？如果对一切万法前面我们是打个比喻但实际上我们对轮回对这个轮回的一切万法全部已经看透了。都知道这些是无常的本性，对吧？都知道这些是痛苦的本性，都是如梦如幻的本性，根本不值得贪执的话，如果离开了对一切万法的贪执，那么就不可能缘一切万法升起忧患，不会缘一切万法升起怖畏。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升起升起这样痛苦的因呢是贪执，离开痛苦的因呢就是离开贪执这方面就讲得特别的清楚。好，国王听罢心满意足对夜叉说：“我现在可舍身矣。”第四天已清楚了之，国王求法之心坚固不可动摇，于是便现出天身左手牵着美颜，右手带着利人，将二人又交与国王，且连声赞叹。国王这对第四天感恩戴德道：“第四天王，我求法愿望已经圆满，我从内心对你感恩不尽。”那么第四天呢，他自己也是非常这个敬佩这个国王，他的发心呢就是非常的清净，就是纯净一样就是没有丝毫的垢染非常的清净的，令人赞叹的。国王呢也是非常的就是感谢他，因为他很长时间以来呢，就是为了寻求佛法，历尽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忧愁。但是呢，今天呢就是说这个第四天满足了他的愿望，他自己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难寻的佛法，所以说他也对这个第四天非常的感恩，他就对第四天讲呢求法的愿望也圆满了，从内心当中呢对你感激不尽的。这方面也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求法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讲到又久远之前，由于梵师国王如理如法主持国事国事的事字肯定是那个事情的事吧怀疑是一个错别字在很久之前呢，梵师国王如理如法呢主持这个国家的大事。蒙外菩萨当时入于殊胜王妃胎中， 结果王妃怀孕后急欲求得善法，她便将渴求佛法心态告知国王。蒙卫菩萨，这个蒙卫菩萨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在无边的菩萨当中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前身啊，他一个大菩萨，他呢就当时呢入到了这个苏生的这个王妃的胎中。王妃怀孕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就想求寻求善法，他就把这个想寻求善法的心态呢告诉了国王。国王就找来看相者占卜原因。看相者回答说，此乃王妃胎中胎儿所致。国王就很奇怪，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求佛法，那么为什么突然现在开始求佛法呢？什么原因呢？就请了这个看相者就开始占卜。占卜完之后呢，看相者就说呢，他是这个所怀的这个胎儿他的能力所导致的。国王立即悬赏10万两黄金，四处寻求善法，但却处处碰壁，无法觅得佛法踪迹。而太子恰在此时降生，于是众人便将此位庄严太子称为寻善说。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听到他知道这个原因之后呢，就开始就是这个出很高的价钱，四处呢寻找这个佛法，但是呢，就是什么地方处处的寻不到这样的佛法，无法寻觅到这个佛法的踪迹。那么恰到这个时候呢，太子降生了，大家呢因靠这样因缘缘起，就为太子起名叫做这个寻善说。寻善说太子寻善说长大成人后，一直勤于寻找善法，奈何始终都无法如愿以偿。后来凡是国王圆寂，他便接替父王主持国政，又继续要求诸大臣寻觅善说。寻善说依然用10万两黄金在占卜州广泛搜寻，但自始至终都不闻正法名称。正当国王伤心欲绝之时，第四天知道此讯息后，为观察他发心真实与否，就变现为极不庄严之夜叉，现身寻善说面前说道：行持善妙法，断除诸恶行，行法在此世来世得安乐。当他这个国王找不到正法，非常伤心的时候呢，第四天可以说是就来显现他面前，为了观察他的发心是不是真实呢，他就变现这个夜叉，对他宣讲一个寄送啊，这个寄送也是真正的善法的内容。也就是说，行持善妙法，断除诸恶行，在今生当中呢，要行持殊胜的这个善妙的正法，必须要行持这个修持这个善妙的正法，然后呢，断除一切恶行啊，诸恶行呢，就是说这个生于意生于意的种种的恶行呢，必须要断除。粗大的恶行，还有就是说微细的恶行，然后呢就明显的恶行和隐藏的恶行，反正呢只要是恶行呢都必须要断掉的。像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了，有的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能够断掉比较粗大的，有的时候是在众人面前就是说大家都看得到的时候，自己断除非常规矩非常老实，像这样的话就开始断除。但是一旦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呢，自己就是肆无忌惮的开始内心当中呢也是胡思乱想，然后呢行为方面呢也开始做种种非法行，这方面就是这个明显的断恶行，而隐藏的不断恶行，反正呢一切恶行对一个修行者来讲都应该断除。为什么必须要断除呢？因为他是了解因果规律呢，这个方面就很清楚了因为不管是怎么样恶行，反正如果是恶行必定会引来后世的痛苦的，绝对会引来后世的痛苦。也就是说，如果你内心当中有了恶行，你造作了恶行，不管别人看得到看不到，反正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愿不愿意，反正有这个恶行，你没有对治没有清净的话，它就会引来来世的痛苦的。所以说，如果一个诚信因果的修行人他对这个粗粗细细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隐藏的明显的一切的恶行呢，他都是从内心当中愿意断除就不管别人看得到看不到，这方面呢就不管了，反正呢就他就知道了这个恶行就引来痛苦了，必须要断掉的。而善法呢就必须要行持，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你行善法，一般的众生呢就是行了善法之后呢很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个方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心态了。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呢你这个善法你可以说是这个别人知道之后，或者说你这个刻意让别人知道呢，很多时候这个善根就已经没有了确确实实呢他这个就是一个损坏善根的因。虽然也许你发了很你做的事工你发了很大的心做了这个善法，但是你内心当中很想别人知道你的善根，在别人面前刻意去宣讲，当你自己发这个心去宣讲的时候，一讲出来你所做的善根就没有就消失了这个方面就是损害善根的一个因呢，就是这个在人众面前宣扬。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这样一种经论当中讲到呢，你修善法必须要隐秘的修你的过失呢要暴露出来，但是你的这个善法呢必须要隐秘，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吧。所以说呢只要我们知道这个因果的规律，就是说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反正这个善法的这个果呢就是快乐的， 所以说你现在知道别人知道又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这个你做了这个善根啊，你自己会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善果。尤其是有时候修持菩萨行的时候呢，不需求别人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赞叹，也不需要别人的报答，所以说悄悄的发心，悄悄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善法，也是非常善妙的一个事情，也是这个制服自己内心傲慢的一个很殊胜的方法。所以说要行持善妙法，要断除一切恶行。行法在此世，来世得安乐。行法在此世，来世得安乐呢？这个是讲一个因果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前因后果的道理。如果今生当中你行持了善法，来世当中呢你会得到安乐啊，必须要这样。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你想要在来世获得安乐，那必须在今世当中呢就不能够迟缓啊，不能够迟缓啊，就马上要造善法。以前我们也讲过，你造恶业啊，你必须要一拖再拖，反正你的一天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想造一个什么恶业，一拖再拖啊，尽量往后拖，但是这个善法就不能够拖啊，善法一想到是要做的，马上就要做，一拖的话就成了一种这个，一拖掉成了一种恶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是讲到了这个因果规律之后呢，那么现在有时间的时候必须要好好的这个这个行持，不要拖时间。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今生行持的善法，来世绝对获得种种的安乐的。国王听后非常高兴，他向他向夜叉请求说：“如此秘密难闻之法语，请再次宣说我等乐闻。”夜叉却说道：“你若能按我要求去做，我即可为你重宣此计。”国王听到之后很高兴啊，他听到一个法之后呢很高兴，他就说呢这个法太好了，然后你请你再给我说一次吧，再来宣讲这个正法吧。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对一个东西或者某个这样语言非常欢喜的时候，他就想再来听闻啊，非常想听闻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众生的习气，众生的习气听到一个很非常好听的曲子的时候啊，听完一次还不满足，然后反复还要再听一次，再听第二次、第三次。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国王他听到这样一个殊胜正法之后，非常欢喜，内心当中呢就说这个心满意足，他自己还想听啊，听到一个之后呢还不满足，还想听第二次。夜叉就是讲了，听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你如果能够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了，我可即为给你重宣此计。国王便问他：“你有何要求？”夜叉命令道：“你应于七日中焚烧檀木，然后跳入此火坑，那时我才可二度传法。”国王听罢，满心欢喜，应承下来。那么这个夜叉就说呢，如果你再想听法呢，你在一个挖一个很大的火坑，火坑里面呢就是这个烧这个旃檀木啊。为什么要烧旃檀木呢？就是旃檀木的温度非常高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旃檀木的这个温度呢是一般的这个柴火的一般柴火这个火的这个七倍高的温度的。所以说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旃檀的这个它的这个燃点呢，或者它的温度的非常高的像这样的话，如果在里面能够烧这样一种温度很高的火的而且呢跳到这个火坑当中呢，我可以二度给你传法。国王听了之后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下来了。七日过后未闻善说，国王欲入火坑，并派人广宣言：所有欲看精彩瞬间者，均可前往观瞻。精彩瞬间的意思就是说他开始跳入火坑的那一刹那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想要看国王为求正法而跳入火坑的这样一种这个瞬间的话，都可以来观瞻。结果成千上万众生应召而来，他们看到菩萨如此殊胜发心后，都深觉稀有。此刻夜叉则腾身虚空，高声说道：“大国王，请履行誓言。”国王将王位传与大太子，然后又在大臣及民众前忏悔自己所行不妥之事，以安慰众人，安慰诸人。当他准备跳入火坑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国王首先把王位传给了太子了。他知道这个跳了火坑之后呢，肯定无法生还的这个是这么深的坑，而且这个火的温度又这么高，所以跳下去绝对无法生存。所以他自己呢，首先把这个王位交给了这个太子，而且又在其他民众当中呢，忏悔以前这个所行的不妥之事。最后他行至坑边说道：“我今于此恐怖火海前为佛法愿不顾一切舍身而入，以我福德力愿我入坑后此火海能立即变为莲花池。”国王言毕举身入坑，结果火坑即刻变满莲花。他自己就说在这个准备跳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讲这个弟子语就是说呢，我现在可以说为了佛法而这个舍身入坑的话，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福德力，为了这个说明这个内心的清净力吧，也就是为了知道菩萨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所以说为了证明这一点，那么愿这个火海马上就变成莲花池。 下去之后呢，啊，结果这个火坑啊，果然变成了这个莲花池。第四天，眼见国王如此稀有难见之行为后，马上献出天身，并将偈颂再次宣说一遍，啊，行持善妙法，断除诸恶行，行法在此世来世得安乐。啊，这个偈颂还是和前面一样的，但是呢，为了满足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呢，又重新宣讲了一遍。国王不仅亲手此记，还将之写于金纸上，并在整个占卜州广泛弘扬。那么他国王听到之后呢，啊，把用这个金纸记下来，然后呢，在整个南瞻部洲呢，就是弘扬这个偈颂的内容，让这个众生呢都了解这样一种这个内容，都能够断除恶业，在今生当中抓紧时间呢行持善法。当时是寻善，寻善说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又成为寻法童子，每当听闻善法，便会善写并受持，闻法后又继续前往大小城市寻找佛法。那么佛陀呢，也曾经转生一个叫做寻法童子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人。然后呢，他听到善法之后呢，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再去其他地方呢，这个不倦的去寻找。童子猛刺于岩窠内遇一人，此人对他说，我可为你传授内涵佛法佛号之法语。寻法闻听后当然高兴异常，但那人又说，你若不行供养，我肯定不会为你宣说。那么有一次在一个岩窠当中呢，遇到了这个一个人，说他有这个佛法，他可以宣讲这个法语当中呢隐含有佛号的这样一种法语。那么这个这个寻法听到之后呢，马上就要寻求，但是呢，这个人就讲，如果不供养的话，就不可能寻到佛法的。童子急忙将昂贵衣物及珍宝全部奉献与他。那人又继而提出更苛刻要求，一方面他说你要供养，那么就童子听到之后呢，马上把这个自己身上的高档的衣服，还有就是种种的珍宝的装饰，这些呢全部给他做了供养。那个人得了供养之后呢，进一步又提出要求，你若能从岩窠上跃下，我才肯为你传法。然后如果你能够从这个悬崖上面，从这个岩窠上面跳下去的话，我可以为你传法的。童子依然答应下来。在听闻含有佛号之法语后，他纵身从岩窠上跳下，同时又宣说愿自己身躯不受伤害之第四语。那么他听完佛法之后呢，实践诺言，然后从岩窠上面跳下去，然后在跳下去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发愿呢，就说第四语，然后愿身躯呢不受这个伤害啊，说这样。当然菩萨说这样的一种这个语呢，确确实实呢有很大的必要性啊，很多必要性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啊，并不是真正就是这个顾惜自己的身体，然后听佛法之后又开始后悔了，然后跳下去了之后呢，这样摔下去是不是很疼痛啊，或者是不是会死亡呢？这方面说你后悔心呢，说这个第四语呢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呢，菩萨呢他不是为了顾惜自己的身体而跳的而说这样的第四语呢，完全是有种种这样一种目的。四天王闻听后适时出现，并在半空中将他截住，还连连赞叹他所具功德。那么四大天王他听到之后呢，开始这个出现，然后通过他们的能力把他从空半空当中接住，然后呢就说使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就说连连赞叹他所具有的种种的功德。今天讲到这个地方。